中国邀请集结非洲之国国家于埃塞俄比亚召开首届的安全治理与开发会议，包括吉布提、索马里、肯尼亚、乌干达、苏丹等六个国家都派出高级官员出席。根据中国外交部6月23号发布的新闻稿，中非双边高层在两日的会议中就地区安全、发展和治理等挑战交换了意见。北京特使薛冰在会中明确地表示，中国未来于非洲不单止在贸易和投资上，亦都将会在和平和发展领域上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并愿意出面去调解该区的多重争端。对此，部分分析人士说，非洲之国和平会议代表着中共正在打破它不干涉其他国内政的原则，首度展现介入非洲政治安全事务的野心，而且亦都尝试在全球治理上发挥作用。南华早报引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所属外交政策智库的中国前瞻项目研究员卢卡斯·菲拉亚的分析表示，中国对非洲安全的介入意在保护它在当地的投资和军事利益，因为中国的第一个海外军事基地就设在吉布提，但他说调解该地区的争端挑战很多。菲亚拉是这样讲的，他说区域事务还是要由各个当事国去自行解决，中国或许没办法在实质的协商上去扮演积极的角色，但可以促成争端国家之间的对话，并提供经济诱因。除了介入非洲政治和安全事务，中国亦都积极向非洲输出治理模式。中共已经斥资$40,000,000在坦桑尼亚设立尼雷尔领导力学院，首批120名学员来自坦桑尼亚、南非、莫桑比克、安哥拉、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六个国家的执政党，并且在5月25号到6月初完成为期10日的中青年干部研讨会。会后，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政治局委员滕代奇卢表示，他在研讨会上深入学习了解中国发展的道路以及中国减贫的实践经验，意义重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日亦特别写信给全体的学员，他在信中强调中非人民长期友好的希望寄托在年轻一代人身上，他希望这些非洲学员能够投身中非友好事业，并打造中非命运共同体。分析人士称，该学院除了透过政党外交加强中共与各国执政党的关系之外，更加企图向非洲各国传授中国模式，尤其是一党独大和以党领政等治理手段，因此有中共党校非洲分支之称。针对这个中共的党校，六个国家的在野党人士尚未发表评论。美国之音以电话和电邮去联络南非最大在野党民主联盟，津巴布韦最大的反对党争取民主变革运动，纳米比亚国会第二大党大众民主运动，安哥拉在野的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莫桑比克主要反对党雷纳摩党以及坦桑尼亚在野党民主进步党希望获得置评，但是到截稿之前仍然未收到任何的回复。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事务学院兼任教授戴维 汉密尔顿希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参与该学院的六国政党均长期垄断执政，与中共一党专政如出一辙，因此这些学员接受中共党校培训，主要是为了学习怎样持续独揽大权，而培训的内容对各国经济或者其他发展的实质帮助恐怕很有限。希恩是这样讲的。
These are political parties that are involved here. They're not the Minist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r th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他说参与该学院的是政治党派，不是经济发展部、总统办公室或者是财政部，这些政府部门并未参与。这些执政党希望继续掌权，不想被剥断权力，所以他们关心的是继续执政。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国关中心研究员严振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共的党政培训应该颇受欢迎，因为这些学员都希望学习怎样去持续专制统治。这样的党校对非洲人民究竟是福定是祸呢？他认为忧喜参半的。严振新解释说，
过去二十年，虽然大陆越来越专制，但是老百姓看到经济建设，所以不是那么在意，或者也能够忍受一党独大的威权。
他说，过去二十年，虽然中国大陆越来越专制，但是非洲老百姓看到经济建设，所以不是那么在意，或者也都能够忍受一党独大的威权统治。如果今日中国大陆在度传授长期执政的秘诀的时候，让这些非洲国家重视经济发展，倒不见得是一个坏事。但是如果是透过学院学习压制自由的言论或者是新闻自由，这个就绝对不是一件好事。中国虽然已经深奸非洲二十年，但未赢得到当地的民心。非洲民意调查机构非洲晴雨表2020年11月发表的调查就显示，在非洲18到38岁年轻人更加偏爱美国及其发展模式。统计结果显示 ,32% 的非洲受访者选择美国的发展模式，高过选择中国的 23%。 其次，对比美国和中国发展模式，在18个调研的非洲国家中，美国受到13个国家的欢迎，而中国的发展模式只在马里、布基纳法索和博茨瓦纳三个国家受到较高的肯定。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希恩说，非洲54个国家的政经发展不尽相同，更加与中国模式相差悬殊。即使中共培训课程未来扩大参与度，各个国家亦都未必能够仿效中国的经济崛起模式。未来怎样去改善非洲人民的生活，仲好难讲。不过位于北京的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主任唐晓阳说，中共推出非洲党校其实就是仿效美国，让有志投身政治的非洲年轻人除了了解西方政治运作之外，亦都能够一探中国政治制度的优势。唐晓阳对美国之音说，
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思想不了解，所以这样一个学校能够帮助他们更好的来了解不同于西方的政治角度啊和政治体系。
他说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思想不了解，所以这样一个学校就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来到了解不同于西方的政治角度和政治体系。根据美国国务院网站 Share America，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2010年启动非洲青年领袖计划，希望透过民主机制、和平及安全项目在非洲培养有潜力的青年领袖。该计划之一的 Yali 网络目前已经有至少70万名会员。中国在非洲的经贸影响力已经超越各个国家，不单止连续12年维持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家的地位， 亦都是非洲的主要投资来源国。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统计，中非贸易额于今年第一季就达到648.6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3%。但是分析人士称，尚未有任何非洲国家采用中国模式的，即使多数国家欣赏中国的一党独大或者是国家主导发展的治理模式。台湾政治大学的严振新说，利雷尔领导力学院如果运作畅顺，将会集结非洲其他一党独大的国家，形成独裁联盟，咁将会提高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亦都是中共在海外设立党校的目的之一。严振新继续说，
更多的非洲人在这里训练过之后，未来在政府执政党受到重用，这就会鼓励越多的人加入。当然他们也会在国际议题上面不断的挺中国，比如说在联合国的。
他说更多的非洲人在这里利雷尔领导力学院训练过之后，未来在政府执政党受到重用，那就会鼓励越多人加入。当然他们亦都会在国际议题上不断地去撑中国，譬如说在联合国的人权议题亦好，或者在世贸组织的议题亦都好。我认为这个就是中国大陆用一种不是条约的方式进行结盟。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国际场合，包括联合国或者是周边组织，挺中国大陆的非洲国家特别那么多，这个就是北京经营的目标了。不过 QG 华盛顿大学的希恩认为，中国的非洲党校短期内对当地或者全球的影响不大，中国亦都没有立即性的诱因去扩大培训机构，毕竟中国和非洲各国的关系很难一概而论。希恩是这样讲的，
I don't anticipate that any time in the foreseeable futureYou're going to see something similar elsewhere in Africa. Political parties, they're.
他说我不认为短期内会在非洲其他地方看到类似的机构，我不确定以军事统治或者是以其他模式治理的非洲政党能够从中国学到很多东西，或许威权政党将会学习怎样继续掌权，但这个可能因各个国家的国情而异，而且非洲54个国家亦都将和中国发展不同的关系。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教授刘晓鹏表示，时势所趋，中非关系将会渐趋紧密。他说多数非洲国家曾经是欧美列强的殖民地，因此和北京一样都具有强烈的反殖民及反帝国主义思维。此外，中国提供低廉的基础建设项目亦都颇受到非洲各个国家的青睐。刘晓鹏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非洲国家都是反殖出身的，必定会想要摆脱殖民的控制，现在唯一能够 balance 的就是中国啊。中国这几年开始有讲话的余地，
他说非洲国家都是反殖出身的，必定想摆脱殖民国的控制，现在唯一能够平衡的就是中国。中国这几年开始有讲话的余地，因为它的东西就是便宜，对方可以用较好的价格拿到基础设施。非洲领导人现在就会想办法和中国建立关系，如果不是的话，就一直被殖民母国控制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柏云发自台北的报道。